是说读书要做十年想，是你真的把十年的书本全部选好挪在你面前你慢慢看，而是你要用十年的时间去构建自己的阅读体系。En de zomer had al lang hier moeten zijn. Het is niet hetzelfde zonder jou. 就如果大家习惯了托马斯曼的那种德语，包括黑塞的那种通俗易懂的表达，包括卡夫卡那种幻想式的表达，那么我告诉大家，这三块内容都是德语文学界的例外。真正的德语文学应该是像歌德、像那个席勒，包括他们后来的那些作家去描写的那种内在视角的凝固。如果有哪一种小说你一看到这种表达你就不用去猜这一定是德语小说的话，那么穆齐尔和布洛赫的小说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啊，现在啊，我们的价值观念其实也是非常多元的。往好了说，那叫多元；往坏了说呢，就是没有主心骨。仿佛大家都活在《梦游人》第二卷所描绘的那个场景当中，所有人的价值观念都会觉得自己很厉害，但其实每一个价值观念背后都是伴随着一片废砖瓦砾。As days awoke for by light and a new sphere overdrive,
the ramen and the bit open. 大家好，欢迎来到由深交制作的播客《以毒攻毒》，我是黄泽成。
大家好，我是林小小。
那这期节目放出的时候呢，应该是在农历的新年期间。我和林老师在这里呢，还是祝大家新年快乐。作为一档刚诞生不久的以书籍为主题的播客，祝大家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有更多的时间，也有更多的精力，能读到更多更好的书，也能够真正的从读书这件事中获得乐趣。那我们呢，也是会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做出更多更好的节目给大家。
哎，对，今天我们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应该是还在年里哈，那么不过食物都在年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啊多读书啊，多锻炼身体啊，千万不要学老黄啊那样整天沉迷于游戏啊，然后也希望老黄同志能够少剪点播客啊，虽然作为一个临时工对吧，那也少剪点播客，多看点书，然后我们尽量能够把时间抽出来，把更优质的节目奉献给大家，陪伴大家一直阅读，一起成长。
那大过年的，大家肯定也不想再听这些特别严肃的关于文学的东西了。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和林老师就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2024年特别期待的这些新书。其实我自己作为一个读者，每年有两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期待的，一个就是十月初的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另一个就是这个年底每家出版社推出的下一年的新书计划。我自己甚至把它是当做了一个盼头，是生活下去的动力吧。你知道去年的时候，正好我自己是在这个12月25号的时候感染了嘛，然后就那几天挡在病床上，然后我就在这个床上就反复的去刷手机，看看这个出版社在新的一年里能有什么样的新书。但是去年的时候我还一直在怀疑，怎么出版社的这个新书计划发的这么慢，有的出版社甚至都没有发，这个让我非常的这个困惑。后来我才想起来，我自己病了，那肯定出版社的很多同事们也是病了，这个当时肯定是一个一团乱麻的情况，要发这个新书计划也是很困难的一个事情。还好今年是恢复了正常，甚至很多出版社是没有到这个2024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发这个新书的计划了。但是回头来说啊，虽然发了计划，但是根据我这两年的经历来说，也不是发了计划就一定能出来的，还是要抱着一个平常心来看待这些宏伟的目标。
对，但是这个是特殊情况，我们说疫情期间也好，或者说遇到一些什么情况也好，那我们在这里想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就为什么有些书啊总是会搁这个问题，就是书出不过来这样的第一个问题，想跟大家。
我作为一个这个普通的读者，因为我每年看到这些新书的出版计划我都是非常开心的，但是每年到年终的时候你回来看，你会发现 有很大一部分的比例都是不能出来的，可能有的书会预告了两年三年甚至四年，最后有幸的话可能是出版了，如果不幸的话就是最后就完蛋了，就没有这个消息了。所以我还是挺好奇的，包括林老师你也是一个这个出版社，包括你是一个译者，你也肯定翻译过很多书，那你来跟我们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有些书明明预告好了最后不能出版了，没有消息了，或者说出版的进度特别慢，这个是什么原因？
是这样子的，各位啊，就这个话题我想说两点，一点是跟大家普及一下为什么书籍出的如此之慢，即便是出了预告啊，也会出的比较慢。第二个就是我们如何去解读这个新书的出版计划，我们怎么样合理的去安排自己一整年的阅读计划。我现在说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有些书明明预告出了也会搁呢？我从译者的角度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一本我们这里说的是版权书啊，所谓的版权书就是从国外引进到我们中国要经过翻译啊出版的这类书，它的编辑过程和整一个译者的过程，它是视一些情况而定的。那有哪些情况呢？就比如说我们会发现有些书它出的非常的慢，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无尽的玩笑》这本书，老黄对吧？
日常编诗《无尽的玩笑》。
对，当然我们不是说余冰夏老师译的不好，或者说他们这个出版社出的慢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比如说一本比较难度比较大的书，那么它在译的过程当中首先就要花很长的时间。我们有时候会听到一些出版社说，哎，我们要出这本书，那么这个要出只不过是他们已经找好了译者，签订了译者合同，他们已经开始启动了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意向之后，可能会忍不住跟大家说，哎，我们要出这本书了，这是一个信息啊，不代表承诺。信息是告诉你我们有这个书的计划，承诺是告诉你我们什么时候出这本书。好，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好，我想提一下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啊，译者在自己翻译的过程当中，首先就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那么漫长的过程就会导致很多的书籍它的出版周期啊会被拉长。译者交稿之后一般要过三遍校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一校二校然后再是三校，三校出那个全部搞定之后才有可能去拿书号再进行出版的一个推广啊推进。那么一校是在校一些什么呢？一校基本上是一编者负责任的编辑啊，他会根据译文和中文进行一个做一个摇头电风扇的工作，就是左边看看右边看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找一些东西。那么一校完了之后他有个反馈时期，他会有个反馈给译者的这个过程，就是说旁边全是注释啊，然后你每一条对照的去看哪些地方要 argue 啊，哪些地方要修改，哪些地方是也许编辑编错了，你也要去做这一方面的修改。那么这个过程译者又进入了新的一轮的工作，那么这个工作完成之后他要反馈给编辑，那么编辑再过一遍译者修过的稿子，然后改完之后再去进行一个二校。二校就基本上是过那种意识形态啊，或者说是其他的那些比较复杂的问题，那这个地方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大的问题的话，他也会退回来要进行修改。第三遍嘛，基本上是按照出版法则把一些因为出版法则每一年都在变嘛，比如说我们的表达哪些是符合规定的，哪些已经不符合规定了啊，哪些数字应该怎么表达，现在已经不这么表达了，他都会这样反馈。因此呢，从译者参与到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跟大家分享一本书他从有这个消息到最后推出这个消息的过程当中，我们译者跟编辑之间其实是一个回合制的编辑过程，就是我跟编辑之间是进行了一个回合的切磋之后回过来再进行第二轮第三轮第四轮，这样子来回的在那边折腾的。所以说这个有时候编辑他会觉得很开心，在这个过程当中，哎，豆瓣上就发一个消息说啊，这本书有望啊，可能很快就会跟大家见面了，那其实是他编辑的一种心情，不代表这本书他真的能够出来。那这本书如果要真的出来的话，还可能会遇到一些比如说审核的问题，审查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旦遇到之后，那就不是译者跟编辑能够控制得了了。那可能他比如说无尽的玩笑他体量比较大，那么他 审教的时间会比较长，审教的难度也相对来说比较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他们会预计啊，今年我们接下来的工作重点可能就能够完成这本书的，他们就会敲定，比如说2022年、2021年就说这本书要出了。但其实出版社第二个关键点在哪里呢？就是它是一个整体的机构，图书公司也好，或者说大的出版社也好，它是一个整体在运作的，它不可能所有的编辑、所有的精力、所有的外教也好，或者说校对也好，它都围绕着一本书的。那么我们假设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有突然有些书有一些不可抗拒的原因塞给了这个出版社，或者说出版社已经积压在那边很久 的书它要出版了，那么这个时候要赶在它的这个时间内出掉，它就临时加塞儿加进来了，那么这些书它就会耽误掉原先编辑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哪些书呢？不是说有些领导要把他自己想要出的书加进来啊，而是什么呢？大家应该明白，版权书签订给某个出版机构是有期限的。老黄，你听说过吗？
就你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把这个书出出来，不然的话你的这个版权会过期，那可能就要有一个重新签订或者到其他家手里的这样一个情况。
对，就是我要鞭尸我自己啊，就是我翻译的那本萨曼拉什迪的那本他脚下的土地就是没有出来，现在是更加不可能会出来的。我之所以这样说，一是这本书它因为种种的一些原因啊，比如说政治啊、民族情感啊等等原因出不了，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你哪怕没有这个方面的原因的话，现在这本书萨曼拉什迪的版权公司已经把这个版权，我指的是翻译版权，就中文简体字版本的翻译版权收回去了。也就是说，如果有人想再出拉什迪这本书的话，要重新签订这本书。所以说有一些出版社他会就一下子签好多书，那么签好多书呢，他们就会有一个版权过期的监控，那么这个预警了、预红了，那么就会说哎呀，赶紧出。那不管怎么说，你那本书再放一放，反正版权还久嘛。你如果不把这本我即将要到期的书出出来的话，我们可能会涉及到违约或者说亏钱这个情况。那么他们就会先赶别的书。好了，译者跟编辑都要经过这一环，还有一个就是版权到期的那些书会临时加塞进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很多书很可能就不守时。那么我在这里呢，想跟大家说的是，出版社预告的那些书之所以像老黄啊，在病榻当中都会把它当成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一个消息啊，当成一剂药去那边看，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指日可待了。这些书它是可以给我们看到的。那么如果你看到一个你期盼了好久的作家，他总算有新作品了，那这个的确是非常让人感觉到鼓舞人心的。那么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正确对待，我们出版行业的确都很非常的不容易，有些出版社他们只有几个人，像老黄这样的临时工举不胜举有很多，那他们需要做的事情有很多，那能让我们知道有这本书出版了，我们就应该给这样的出版社点赞，因为出版一本版权书要远远比出版一本原创的书籍它要经过的步骤会多译者这一环，那么它会不可控的因素会有很多，也因为它有境外书籍入华的版权代理期限，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使得版权书特别容易割，大家听明白了吗？啊，老黄补充。
我没有什么好补充的呀，我就希望不要割呀。当然我也理解就割是这个没有办法能够避免的事情，就是大家还是要这个耐心等待，对吧？今年你看到一本书今年出了预告了，那你要这样想，后年它肯定能出来了，如果不碰到特别大的意外的话。
对，就是还有一点我跟大家简单的透露一下，我会每一年的年初的时候会做一个工作啊，就是给一些我的以前渡边如果在的话他一定会点赞的，就是我给渡边推荐了不少于10本我们国内没有出版过的国外已经收获到了很大名声的那些作家的书籍啊，我会关注国外的一些杂志啊，最著名的就是纽约书评，包括纽约客的书评副刊增刊等等，包括那个泰晤士报的读书增刊，就这三本杂志我是必看的。必看的原因呢，一是为了获得资讯， 国外有哪一些大作家出了哪本书，那么他会有一个国外书评人制度，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老黄你知道吗？国外书评人制度。
知道的呀，角谷美智子呀，对吧？
对了，我们国内的书籍出版还是没有跟国际接轨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他们的书籍新书出来要不要卖得好，或者是卖得怎么样，书评人是必经的一个环节。不知道他听不听得明白，我们这里的书评人其实就是为他们做吆喝的，他其实不是一个独立出来的评判的中间环节，国外是独立出来的一个中间环节。这本书的好坏很大部分，我不能说完全，很大一部分是受制于书评人的评价。有一些重量级的，比如说角谷美智子啊，包括是像詹姆斯伍德啊，这些评论家，如果他们给出的评论是很高的话，那这本书可以想象的它的销售量是可以成正比的往上走的。那么我们国内是没有这方面的，因此我会看那些滚烫的书籍配合着滚烫的评论。举个不恰当的比方，就相当于你去吃牛排的时候，大家会发现牛排旁边一定会放一个荷包蛋，对吧？放一个煎蛋，那个煎蛋不是用来吃的，那个煎蛋是用来监测牛排的温度的，就是你看这蛋的熟的这个程度，你就知道牛排在那个铁板当中啊，它已经加热到多少多少程熟了。那么一般来说，比如说你点一个七分熟的牛排就端上来了，你可能要再等一会儿，它才随着铁板的温度再上高，它就慢慢就变成七分熟了或者怎么样的啊，就是越来越熟的这个状态。书评就是那个荷包蛋，那个牛排就是我们要读的那个那本书，那个荷包蛋它的程度是怎么样的，蛋白质的凝固程度怎么样的，是跟牛排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国内是不一样的，我们国内是把这个荷包蛋当成一个配餐在那边吃的啊，觉得牛排吃不够了，我再吃个荷包蛋，是这样子的一个类型。我想通过这个通俗的比方就跟大家去讲，就是我们看到这些新书出版了之后，它的这一个书评人制度啊，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因此呢，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发现有几本书在国外受到的评价很高，而我们国内可能还没有人去关注到，我就会推荐给我熟悉的那些编辑朋友，包括很多其他人。那么他们可能会就会去谈版权啊，或者说去找一些代理机构啊去谈这些书。因此呢，这就是在我新年过程当中会去总结去年一年国外出版了哪些有意思的书，会怎么样给我们国内的图书市场啊补充。但是呢，这个过程往往是很难兑现的吧。就为什么很难兑现呢？因为你推荐给一些编辑可能还是要去做一个选题，他们可能会在每周例会当中去报这个选题。那么这个选题呢，都要通过他们的主编去衡量跟我们国内的市场的匹配度有多少，就颗粒度能不能对齐的问题嘛。如果他们开会通过了，那么这本书就进入流程了，那么他们可能会就在自己的计划当中就把这本书罗列进去了，那么很可能就出现我刚才说的这个问题，他们就会对外宣称我们这本书已经想要去做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我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呢？大家想要知道，我们如果你喜欢看外国文学，尤其是喜欢看翻译类的文学的话，它应该有一个更高级别更原初的一些书讯你们可以去获得的，就是可以去订阅。负责任的跟大家说，我们的这个差距啊，就国外出什么书我们这里出什么书的这个速度在逐渐的拉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快我们就能看到国内也出版了国外才出版没多久的那些书，比如说村上春树的那个杀死骑士团那本书，日本出来的同时我们也几乎是同步过程的。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自己的经历啊，就是我在那个2024年可能会2025年可能会就是说出版一本小说。那么这本小说很有趣的，中间翻译的过程当中是很有趣的，它是写了三部曲，现在已经放出来了第一部曲，在2024年要出，但是呢国外它还没有上市第一部曲，也就是说它可能会要做到国内跟国外同步上新的这个过程，是他们的版权方啊，已经包括那个作者的经纪人啊，已经意识到全球市场的这个问题了。我在接到这个翻译派给我的任务的时候，他就编辑就明确跟我说林老师，这本书可能你会翻译的感觉是没头没尾的哈，因为这本书可能前文的信息你没有，后文的信息又是 你第一次遇到的，可能你会不理解，然后他就告诉我说这是三部曲的第二部。那这部第二部呢，说作者还有可能会把这个稿子要回去啊，你不急的翻，你先看一看，这样子跟我说。我说没问题的，我先看一看。我说你至少要把第一部曲给我吧。他说没关系，我们签了保密协议的，第一部曲是严禁外传的。就他给我传的 PDF 是一个涉密版本的 PDF， 就他会先发给一部分人，工作者，比如说书评人，比如说译者，你这个版本拿到的是严格保密的，我们是签保密协议的，我们真的是签保密协议的，不能外传。如果传出去的是你这里弄的话，你就要赔很多钱的。那好了，我把这本第二本看了一下，好像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这也是一个独立的故事，就是它的三部曲好像只不过是跟前面一部是产生着若隐若现的关系，它还是成为一个独立的故事的。那我觉得 OK 的，那我就开始翻。好的，大家知道吗？翻了一半的时候，那个编辑紧急跟我说，他说等一下林老师，你在翻了吗？我说我还在看故事的过程当中。他说你先别看了，作者收回了。我说啊，我说什么意思？他还要改，你先别急的翻，等定稿了我再给你啊。我说那 OK， 那这样子的会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就会发现有很多的东西已经跟国外同步了。因此呢，就从近几年我们整个图书市场的这个翻译速度和出版速度上来看的话，很多书其实是跟国外同步的。
我可以给大家再举一个例子，其实这个国内和国外同步出版这个事情，其实在那个通俗小说界可能更普遍一点。通俗小说可能会更多的采用这样的形式，比如说史蒂芬金的书啊，可能国外出了国内很快就会出过来。其实啊，我看到过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冰与火之歌》的作者乔治·阿尔·马丁，他在2011年是出版了《冰与火之歌》这个系列小说的第五本《魔龙的狂舞》，然后在2017-18年的时候，当时就把全世界的译者叫过去开会，说准备来翻译这个第六本他的系列小说，就是这个凛冬的寒风。结果当时所有人都去开会了，跃跃欲试，出版界也是开始预告了。结果那个说是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乔治·阿马丁最后是又决定回去重写他的这个第六本，以至于这个会也白开了，这个书也出不来，一直等到今天又过去了这个六七年的样子，这本书还是没有出来。所以这种作者把这个书收回去，其实还是一个不能说是普遍的现象吧，至少也是一个比较常规的操作。那其实你知道图书出版这个东西，特别是商业图书的出版，需要考虑到这个出版的周期啊，需要考虑到读者等待的时间啊，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体系了。但是像乔治·马丁这样的已经是最顶尖的这样的商业小说的作者，他可以 don't care 这些事情，他说我没有写完呢， OK， 我要收回来继续写，那你们只能等着。所以一等，这个基本上2011年等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他的第六本小说还没写完，我们都在等，但没有办法。
对，所以说老黄脑子就是好，他概括的特别棒。就是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总是不能像计划一样按时出版有些新书，就是商业、文学、审查制度这三者，任何一环只要出现一定点的，那就这本书基本上就会延期。所以大家应该客观的去看待，我们看待的不是说这本书到底能不能出来，我们只要看到这个趋势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个前面的话题也聊完了，那我们开始来讲我们这个24年的这个期待的新书。其实我们总体，我今年还是跟林老师列了一个这个单子，总体看起来还是质量非常的高，然后我发现我们这个书全部都是大部头，就没有一本比较薄的书。
我看一下你给我列的书单啊，的确都是很大部头的书。
这个就叫做心气太高，我不知道我能看完多少本，不然不管，先列了再说。那打脸是之后的事情，对吧？在这里我要先报一件自己的丑事，就是当年这个富恩特斯的那本《脚下的土地》要出的时候，我是非常的激动，因为那个书是富恩特斯最著名的一个小说，也是花了很多年才翻译过来，而且有1000多页。我当时就在朋友圈发了个状态说，富恩特斯的《脚下的土地》
1000多页，看看我什么时候放弃。发完这个朋友圈，我上床打开这个书看了20分钟，我就后悔了，因为这个书我根本完全就看不懂，它又特别的厚，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写什么。丰特斯他在这本里面又写的特别的飞，所以我这里自曝完丑事，我要给大家打一个预防针，就是我们接下来提到的这些书啊，不一定都会做节目，我们还是这个量力而行比较好，特别是我列出来的书全部都是大部头。
哎，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啊，就是看了这些新书预告，我们怎么去安排自己阅读计划的。首先第一点，就大家千万不要向黄泽成同志学习，去朋友圈发什么 flag 啊，你立的 flag 基本上都是完蛋的，就是 flag 就变成了一个幡儿啊，就插在墓碑前的那个幡儿。我觉得我的一个想法就是，每年到了这个12月份的时候，看来年可能会出什么书的时候，我会把它列到我的一个读书计划当中。就我不知道大家还会不会去做阅读计划，我是做的，我已经是做了好多年好多年的读书计划了。就是因为我的老师许志祥老师，上次有一次我在读书的时候，就捏着我的肩膀说，他说林小小，你不能看书看的东一爪西一爬的。他说读书要做10年想，你懂吗？我说什么叫读书要做10年想，就是你读的书应该是一个10年的一个规划，你想过吗？我本来想的就是你跟我说一下，他就说你自己想吧。后来我经过这么多年以后，我也明白了什么叫读书要做10年想，这句话是非常对的。我也蛮感谢我的老师曾经跟我说过这句话，就是这个十年不是说你给自己定好哪十年的书你一定要读完，而是你要想你读的这一本书它是在哪个系列当中的，那么这个系列你每一年都会补充进去。那么就相当于我举个例子啊，那座书的山顶你去把它定好，你要爬上去，然后你会发现有好多条路，你每一年都在那边朝着某一个方向去铺一个台阶，然后你慢慢看到了一定程度以后，你就会发现我要去看的原来是一个系列，或者说是一整套的书，而不是一本书。不是说读书要做10年想，是你真的把10年的书本全部选好挪在你面前你慢慢看，而是你要用10年的时间去构建自己的阅读体系。
那前面废话也说的差不多了，这个灵魂拷问也拷问完了，这个该解释的也解释了，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这个正题，对吧？那今年这个我们期待的书，我首先要说的一个作家就是这个赫尔曼·布洛赫，今年也是一个赫尔曼·布洛赫的大年嘛，因为他有两本书，是他两本最重要的小说《梦游人》和《维吉尔之死》都要出版。那林老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布洛赫这个作家。
布洛赫这个作家他是早就是名声在外的啊，主要是我们国家呢，这个作家很奇怪，他是先由他的另一个推荐者的推荐进入我们的视野的，这个推荐者就是赫赫有名的昆德拉，包括我们熟悉的汉娜·阿伦特，他们都是在自己的评论啊，或者说是在自己的这个访谈当中啊，谈到过有这么一个作家叫布洛赫。尤其是米兰昆德拉，他在很多个地方啊，很多个文论当中，包括小说的艺术啊，包括背叛的遗嘱啊，这样子的一种文论集里面都提到过布洛赫，甚至是对布洛赫的梦游人这部代表作进行过细致的分析。那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作家，就是未译先扬的这个作家啊，他们作品我们看不到，哎，但是看到比他更有名的、更大腕的人都在那边推荐他。好了，以后呢，就各种各样的这个介绍语啊，就铺天盖地而来了啊，甚至有人说他是整一个《尤利西斯》之后啊，另外一部啊能够改变欧洲小说格局的小说《梦游人》。我们国家对这个布洛赫的这个研究已经是跟上了，然后呢他的出版还是滞后的，那么也就是说雷声大雨点也大啊，但是呢我们读者好像没有办法恩泽。我们国内呢也出版过这个布洛赫的作品啊，只出过他的那个梦游人 已经有另外一个版本了，还有一本是同个译者翻译的未知量，以及他的后两部小说也多少都有了，但是唯独他最有名的那本维吉尔之死乃至更好版本的这个梦游人始终在酝酿量当中。刚才经过我的这个介绍，大家应该都听得很清楚了，就是这个作家噱头很足啊。那我们在新年里面啊，肯定是要有点盼头的，那么盼头基本上都是由噱头而来的。布洛赫是怎么样的一个作家呢？这个作家很神奇哈，他是属于出生在一个新旧之交的时刻，也就是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真正开始写作的生涯其实已经到了40多岁才开始真正写他这本煌煌三卷本的梦游人。我是一直希望啊，我们在2024年等梦游人的新的版本再出来的时候，我们细细的给大家介绍这个作家。在这里呢，我就先提纲挈领的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作家他的一个简单的生平。他呢在动笔真正开始写这个小说之前哈，他其实是一个手工业家庭出身的纺织工人，他家里面是做这个纺织工人的。然后呢，所在的这个时代呢，又是一个群雄并峙的一个时代啊、也是一个文坛包括艺术界群星璀璨的这个时代。与他同龄的，或者说是与他同时代的作家，我们先不说卡夫卡啊，那么他的其他的一些作家，大家比较熟悉的，像这个托马斯曼。就托马斯曼是跟他有保持书信联系的，然后呢，他所处的这个时代又是整个维也纳时期啊，大家都知道啊，各种装置艺术、现代绘画、现代小说啊，那真的是非常群星璀璨的一个时代。但是他不是跟着这个潮流一起种的，就比如说大家都在那边搞文艺复兴啊，大家在那边搞文艺，他也加入其中了，不是，他是蛰伏了很久的一个作家。他祖上是做这种纺织生意的，他自己呢也是本来想子承父业的，但是呢他一开始呢是去读那个哲学跟数学的，然后他突然之间发现了啊，就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们到时候做节目的时候，专题做节目的时候再细聊，蛮有趣的。然后他呢就开始觉得啊，要研究现代人的这个灵魂啊，这个哲学好像不太管用，然后呢就开始去动笔写小说。写的这部小说最著名的就是梦游人、梦游人它是三部曲，英文翻译成 Sleepwalker、那么为什么我把英文搬出来呢，是因为借着我国大陆要出版梦游人的时候，我是买过它的英译本，然后这个英文本的布洛赫作品的英文本，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都是非常有来头的英译者翻译的。你比如说他的未知量包括维吉尔之死啊，这两个英译本啊，都是当年翻译卡夫卡的作品的这个英译者去操刀的。然后呢他的梦游人的英译者是谁选的呢，是那个乔伊斯他们那边出版尤利西斯相关的人去选择的英译本。所以说他的英译本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啊，还是比较靠得牢的。因为我虽然懂一点德文，但是读德语小说还是有点吃力的，我就去看过他的英文本。就是从这里就获得了另外一个信息要透露给大家，就是他的整个作品在整个英语界是相当靠得牢的啊，用我们南方的话来说啊。在这里呢，我先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梦游人是怎么样的一部小说啊。它是一部三部曲，提到三部曲啊，大家会不会感觉到这大概就是一个跨越很久的故事啊，分成时间段来写三部。但它其实不是这么写的，就是说这三部曲严格意义上来说写的是三个故事。那么有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了，那三个故事它怎么就统一在一起成为一个三部曲的呢？它是这样子的，都说啊，他是对那个尤利西斯这部小说的一次模仿也好，学习也好，开拓也好，也就是说他从艺术的架构上来说也是跟传统的小说不一样的。整一部三部曲当中，他有一个核心的文件，他是根据整一部小说当中有一篇论文来构建的。这篇论文叫价值崩塌啊，这一篇文章就是收录在小说当中的一篇论文，它其实是整部小说的总纲，也就是说它是要围绕的是一个内部概念，价值怎么崩塌， 怎么混乱的。因此它分成了三个时代，第一卷也就是梦游人的第一卷，其实是写的那个价值观还很稳定的最后时段，就是19世纪末。那个时代呢，尽管已经出现了一些价值观摇摇欲坠的征兆，但是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能为了心中的比如说宗教啊、市民观念啊、包括他们德国人很讲的那种国家的那些民族的那些荣誉啊等等，还是奉行着传统的这个价值观念不崩塌的。第二卷很好看，第二卷其实讲的就是价值观崩塌之后，所有人都陷入到了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状态。什么叫无政府主义状态呢？就是每个人的价值观都是觉得能为整个时代提供支撑、提供参考的，因此大家各自为营啊，没有了普世价值的这个东西存在了，那么所有的价值观都在其中荡漾着，像涟漪一样一圈一圈一圈的荡开。那这一部是我看了很过瘾的啊，第二部。那么第三部就是写的是能否有一个价值重构的问题啊。那这就是梦游人的三部曲。哎，回过头来我们看这个题目，梦游人其实就是没有价值之后的德国人他怎么样在整一个价值真空的时代，像梦游的人一样漂浮在街头和生活当中啊。这就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去参考的这个我读后的一个感觉。当然我有些地方我还是没有读明白的，老实说等我们拿到了新的版本之后啊，我们再系统的阅读一下，然后我再给大家去讲啊，这本书的一个价值所在。那么听我这么一说，你们肯定会，听众朋友们肯定会觉得这本书的分量很重啊，因为我们一提到价值观念的问题的时候啊，我们就会觉得这种小说是很厉害，又是在那个多事之秋啊，价值观念在转变的时候，有人去重整整个德国的特定时期的价值观念，那是很厉害的。那我还想说一点呢，就是这一部小说在2024年的今天出版，它也有很强的对我们当下的一个启迪作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啊，现在啊，我们的价值观念其实也是非常的多元的，往好了说那叫多元，往坏了说呢就是没有主心骨，仿佛大家都活在梦游人第二卷所描绘的那个场景当中，所有人的价值观念都会觉得自己很厉害，但其实每一个价值观念背后都是伴随着一片废砖瓦砾。那么我们在多元的时代当中，怎么样在保持多元价值观的前提之下，不忽视主要的价值观念，或者说公序良俗，或者说共守的那些价值观念，它的底线在哪里？我觉得这个时候去读梦游人对我们当前的社会是有非常大的启迪作用。而且布洛赫这个作家，他不仅仅是一个盘点价值的一个作家啊，他不是尼采式的一个人物，他还是一个天才的预言家。他有一篇小说其实是准确的预言了1938年左右的时间会有一个恶魔降临在德国世界当中的，这个人就是希特勒。他已经在小说当中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时代他是可以推出一个恶魔般的元首降临在整个欧洲，把阴霾播散到全世界的。那这部小说就是出版之后他就后来被纳粹所禁止啊，因为这个书对吧，写了他们元首嘛，也不是说指名道姓的写的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他就觉得这个时代肯定会出现这个人物的，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布洛赫的小说是被禁止的啊，是被第三帝国所禁止的。然后慢慢慢慢的他就是被一些啊所谓的东欧作家看中，比如米兰昆德拉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那还有呢，就会被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看中，就是汉娜阿伦特。汉娜阿伦特说布洛赫是一个不情愿的作家，不情愿的诗人，他用他的话原话来说，不情愿的诗人。这个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就是他不是一定要去写小说赶了趟追赶时代潮流哦，大家都在写小说我也去写小说。他其实是一个不情愿的情况下拿起笔去对整个时代用文学的方式进行梳理的。换言之，如果有别的方式，比如说哲学也好啊，其他的一种思想方面的也好，它能够解决布洛赫心目当中的有关时代的问题，它就不用文学了。 所以说铺垫了这么久啊，从他的名声开始到他的名声结束，无非是想告诉大家这本书非常值得一读。
那说了这个梦游人嘛，那布洛赫今年还要出一本，就是他最后一本书《维吉尔之死》。其实我一开始是读过一些《维吉尔之死》的片段的，因为《维吉尔之死》这个书其实是描写了就是《艾尼阿斯纪》的作者维吉尔在生命中最后18个小时他的这个心路历程嘛。这个小说的一开始就是维吉尔他在船上望着那个亚德里亚海，然后陷入了沉思，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这种内心活动的描写。这个其实也是布洛赫的一大特点了，就是这个特别是德语作家他们对人物内心的这种描写其实是和意识流啊和这些其他的像传统的这种心理活动都不一样的。
对，没错，就是这个维吉尔之死这部小说啊，刚才我说了，有人说他那个梦游人像尤利西斯啊，我个人私下里觉得维吉尔之死更像尤利西斯。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这部小说大家翻开，如果今年能够出版啊，他不跳票的话啊，我看过他的英文版本啊，他其实是4章，然后4章呢，他都是按照4大元素来写的，水火土气。哎，懂希腊哲学的听众马上就听出来这是哪里来的，这就是整一个希腊哲学当中在解释啊这个物这个世界起源的时候的这个元素说啊，就是有水组成的世界，有水组成的，有火组成的，有土组成的，有一个气组成的，然后每一章都是这个物质啊，水章、火章、土章、气章，然后呢它每一章的这个架构啊，不仅仅是个概念，它还有一个内嵌在音乐方面的一种架构，就是小说的整一个写作的快慢、写作的强弱、写作的长短啊，我说了快慢、强弱、长短这些东西，全部是按照音乐的乐章来写的。你看这个是不是很像尤利西斯？尤利西斯当然有一章当中也是按照音乐的方式来写的哈。它从文字到架构全部是嵌在一个很雄伟的框架当中的。然后维吉尔是谁呢？维吉尔刚才我们老黄也简单介绍过这个人了啊，他是写《艾尼阿斯纪》的这个作者，也是被古罗马时期称为第一个人文史诗的作者啊。《艾尼阿斯纪》嘛，就是写那个特洛伊被攻陷之后啊，后面发生的事情，包括怎么那个特洛伊他们那些后胄啊，怎么逃到了罗马，然后什么罗姆罗斯他们怎么去建立的整个罗马，这是一个爱国史诗。但是维吉尔之死啊，写的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啊，不是重复了维吉尔的创作历程，他是写的是什么呢？他是写的一个就维吉尔这个人的绝望时刻，就他看到整一个时代礼崩乐坏，家园被毁，社会整一个价值观念崩塌之后，他是决定自己焚烧了这个自己的手稿，就万念俱灰嘛，就有点像卡夫卡似的啊，就他不想让自己的手稿流失了。然后呢，奥古斯这个人出来了，就是维吉尔的好朋友，把他阻止下来。阻止下来之后，其实我最推荐大家去看的就是维吉尔之死当中跟乔伊斯非常相像的有关于维吉尔内心深处的这种意识描写。哦，这个意识描写是很猛的，我觉得也是整一个那个布洛赫他自己写作上面的一个高光时刻。他倒不是说是写一个人的意识流这么简单，老黄有一点抓了很对的，就是他不像德国人这种梦幻色彩非常强烈，而且这种梦幻色彩它不是马克思式的这种魔幻现实主义啊，用另外一个英语单词来表达就比较好，它叫 hallucination。Hallucination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翻译成中文叫瞻望，就是你发烧的时候啊，发烧的时候，比如说哪一天老黄同志发了40度了，他可能播客也剪不动了，在那边脑子里面出现了很多奇怪的东西啊，这样的一种想法，这样的一种状态，它就叫 hallucination。就是这一章其实是写的非常不错的，它有跟圣经当中的一些什么这个创世纪也好，包括这个最后的那个启示录也好，交叠在一起的，就跳跃在万物建造之初，又跳在万物毁灭之时，最终是通过文字一直往前推到维吉尔内心世界的思维的极限， 思维的极限去进行表达的。所以这个小说好看就好看在这里啊，我觉得这个小说是如果能够拿到的话啊，这四章包括它的架构方式、音乐的架构方式以及最后一章维吉尔的展望啊，如果要我说的概括的话，就是维吉尔的展望。如果我们有时间啊，当然是老黄同志能够把这本书出来之后读完，对吧？我们有这个时间的话，我会跟大家去重点去分析他这个最后一章当中维吉尔的展望时刻，他那种笔调到底应该怎么去归纳。尽管我刚才已经给出了一个我的核心的观念啊，叫 hallucination， 那么这个 hallucination 到底是在文学当中应该怎么去定义，他跟尤利西斯、跟普鲁斯特，乃至于我们看到的一系列非常夸张的这种文字，它的异同点在什么地方，以及它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它背后所折射出来的时代精神又是什么，我们会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你知道吗，刚刚有一个瞬间我忽然后悔来做这期节目了，这个林老师嘛，坑嘛不停的挖，然后不填嘛又要把这个锅甩到我自己的身上来，就怪我看书看的不够多。但这个他刚刚说这个维吉尔之死啊，是译林出嘛，译林他们出书的速度比较慢嘛，也有这个经常跳票的这个传统，但我还是希望这本书就维吉尔之死是能够尽快出出来的，特别是这次的维吉尔之死也是一个就是德语直译的。
因为译林它是一个大品牌嘛，他们的译文质量是相对来说比较可靠的，两本书只要出一本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德语文学界的一个补充。就是如果大家习惯了托马斯曼的那种德语，包括黑塞的那种通俗易懂的那个表达，包括卡夫卡那种幻想式的表达，那么我告诉大家，这三块内容都是德语文学界的例外，那些东西是德语文学界的一个例外的一种表达。真正的德语文学应该是那样子的，应该是像歌德、像那个席勒，包括他们后来那些作家啊，德语作家去描写的那种内在视角的凝固啊，这个才是正宗的那种德国味儿。如果有哪一种小说你一看到这种表达，你就不用去猜这一定是德语小说的话，那么穆奇尔和布洛赫的小说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那个林老师已经把那个坑挖下了，那我也只能跟着跳了哈。大家这个梦游人就看看我什么时候能看完。
深交播客现已推出全新子节目以读攻读，从书籍出发谈论文学、历史、社会和文化，您可在节目下方的 show notes 里找到订阅链接，或在各大播客平台搜索以读攻读，让我们在新节目中相会。
那顺着这个刚刚说到译林嘛，那我们可以直接来说这个风铃跟守灵，这个就是打我脸的一个书。我之前还在节目里说我不知道这个风铃跟守灵的这个中文版能不能出来，结果我们这个付费节目放出来没几天，译林就说今年要出这个风铃跟守灵啊。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乔伊斯的最后一本书啊，在他写完那本著名的尤里西斯之后，他又花了17年的时间来写这本风铃跟守灵，一直写到他去世的时候。而且当时他说了一个豪言壮语，说这本《风铃跟守灵》要评论界忙上整整300年的时间。我一直以为这本小说的这个中文翻译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你知道吗？因为他的其他版本的翻译就花了很多年很多年。我记得有一个版本的这个法语版吧，应该是花了44年才翻译出来。因为我手里有一本就是这次这个风铃跟守灵的中文译者戴从容老师他写的一个解读嘛， 然后我光看那个解读我就根本就是看得一头雾水，他基本上这本《分离》跟《守灵》就是把形式这个东西玩到了极致，不管是语言上的形式还是结构上的形式，包括故事上的形式，整个小说就是含混不清的，像一锅浓汤一样。具体大家可以去听我们那个系列的付费节目，里面有一段专门的解读了。所以当年这个应该是2011年的时候出过了一个戴从容老师翻译的这个第一卷，然后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消息，我以为这个事情已经黄掉了啊。然后今天做节目之前我还把这个我的那一本没有拆开来的第一卷找出来，然后我发现这个光光第一卷就有1000多页这么厚，所以真的还是这个挺吓人的。而且你知道我特别好奇的一点就是关于这个中文的翻译，因为我之前也说的嘛，就是这个《分离》跟《守灵》里面有特别多特别多乔伊斯自创的那些拿字母拼出来的这样的单词，比如说他用了1000多个字母去模仿雷声，我不知道这个在这个中文版的翻译中是怎么呈现的。
就这个《分离》跟《守灵》啊，这本书它是一本怎么讲呢，很吃译者的书。当然戴从容老师去操刀翻译的话是一点没有问题的，就是我就跟大家放一个暴论，国内除了戴从容老师以外没有人能够敢去翻《分离》跟《守灵》，因为很简单，人家一辈子都在研究乔伊斯的这本书，人家一辈子都在去写这个乔伊斯相关的一些论文。这个《分离》跟《守灵》不在我的2024年的读书计划当中，而是在我一生的读书计划当中。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哪怕你拿到这本书，你觉得对这本书我反正看不懂，我翻了一下看了一下，戴从容老师的劳动成果就受到了尊重。戴从容先生他在做这本书的注的时候用心到什么程度，他是按照一段一段的文字在那边呈现的，然后呢用2到3种不同的注释体系在那边注释这本书的。所以这本书它已经完全不是一个译者了，而是一个读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概念，叫读本，叫 reader。 就国外每一本文学经典作品都会有一本 reader， 这本 reader不仅仅把原文呈现出来，翻译呈现出来，还会把这个译者包括评论家所注释的部分详细的放进去，哪怕你只是为了感受一下一个学者啊，我们中国当代的一个学者为这么一本天书付出的努力，也是对他所做的这个努力的一次尊重。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不做节目了对吧？
这本书我觉得如果能够请到戴从容老师及其弟子来做这本书的话，我觉得我们两个就可以甘心的做一个陪衬了。就这期节目我估计是不太会有人听的，就这本书的太夸张了。
如果能请到他，我觉得我们还能做一做，就假装自己看过那去到时候看看能不能吧。但今年这个出版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到时候做节目再说吧这个书实在头大。那我们下一本，
下一本我想跟大家聊一聊那个格雷夫斯的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作家，叫 Robert Graves，这个作家就罗伯特格雷夫斯。这个作家非常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就是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在这里原封不动的背给大家听。他说，对于我这样的写作者而言，我左手写散文是给大家看的，右手来写诗是留给自己看的。就这样的一个作家，这句话非常打动我。为什么跟这样说呢，就是他心里面非常清楚，有一些文字是给自己的，有一些文字是给大家的。那么今年2024年我们普瑞文化出版集团会推出格雷夫斯的2部书，一本叫做我克劳迪乌斯，这是一本再版的书，也就是说很早之前就已经有中译本的书，这次是再次审定过以后的新版。
对，这个他的那个中译本追忆的比较早了，我也是很早很早之前就知道这个书，但是这个书它是1986年的上一个版本，它比我年纪都大。
哎，对对对对，这本书很分量很大的。然后呢第二本也是他的3部曲之2，叫克劳迪乌斯逗号神，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作家。这个作家是一个文体方面，包括历史学养方面和整个文学修辞方面都是很厉害的一个作家。我先说文体方面，就他是能够游刃有余地处理自己的散文，就是 poetry and prose 这两种风格，他是能够去轻车熟路的去驾驭的。所以说在文体方面来说，他是很讲究的一个作家。第二个，他经常会去写一个三部曲，写一些历史事件当中，历史古罗马时期也好，或者说是我没有记错的话，还有一些英国近代的一些方面，写这些人的使徒传记那种写法，他有很强的历史考证。如果你喜欢读历史，喜欢有趣味的去读历史的话，你可以去选择这位作家。第三个我要说的，他的修辞，他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诗人。这个小说家也好，诗人也好，他对修辞是非常考究的，也就是他的英文本身写得非常的棒。第二个我想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克劳迪乌斯和克劳迪乌斯逗号神，这是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老黄，你看过吗这本小说？
没有呀，我就一直没有找到呀，我只知道他是写的这个古罗马的这个历史。
对，就大家知道古罗马是盛产暴君的一个历史时期，著名的尼禄毒害基督徒的事件等等啊。那么克劳迪乌斯这个人也是被莎士比亚写进了哈姆雷特里面的一个原型，就那个反叛的原型，就 Claudius就他的那个哈姆雷特的叔父 Claudius 的原型就是这个克劳迪乌斯啊。你看这个发音也非常像，对吧？ Claudius 和克劳迪乌斯，克劳迪乌斯，乌斯应该是拉丁文的一个发音的方式。
这个尼禄有另一个那个显克维奇的那个你往何处去，
对，就这个家伙，就是这个克劳迪乌斯啊，就是我非常关注这个人的，因为这个人他是可以对标我们三国时期的那个司马懿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就他是一个非常会韬光养晦的人，然后他的韬光养晦倒不是说是像司马懿一样故意的，然后他呢从小是一个残疾人。克劳迪乌斯从小生出来的时候在王室里面是一个非常不受人待见的人，因为他身体有缺陷有残疾，然后所有的竞争者包括他的周围的人都不认为这样子的一个有残缺的王储日后会登基的。然后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觉察到他们忽视了他的心理之扭曲，然后暗暗发劲想要日后登基成为一个君王，但后来演变成暴君，就是为了报复他童年时候受到的那些种种的扭曲和不公的那些对待。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个人他是怎样利用自己的残疾的一个缺陷，韬光养晦，躲在暗处，慢慢的获得一些权利，然后慢慢的就变成我，变成神。那从这两部曲你就会发现，第一个就是我，克劳迪乌斯，第二个标题是克劳迪乌斯逗号神。我，克劳迪乌斯，大家可以想象这个语气是怎么样的一种表现，就是我有很多的话要说。就比如说我，黄泽成，是一个想当世界主义者的人，但是迷失在了杭州东站，对吧？它是一个自白性的语，对吧？是一个自白式的语气。那么这本书好看就好看在它是一个自白，它怎么样把自己的成长经历说出来。那么看第二本书，它如果也出得来的话，叫克劳迪乌斯神，这就是一个他人描述的语气，大家就是可以看到这个语气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换。所以这两部曲我相信大家能够连起来看一看的话，你就可以读懂两点。第一，人格的成长变化，忍辱负重也好，或者扭曲的部分，你会发现一个人的成长成暴君的历史。第二个，你可以读懂很多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当中那些暴君的成长史。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那个组长的秋天里面的那个主人公，他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变成一个暴君的，那么暴君又是怎么样无奈的去接受他是一个暴君的，他在报复一些什么东西等等。所以这个作家，你想我刚才说了，有人性，有历史，包括有一些修辞方面，大家能体会到吧？我，克劳迪乌斯，跟克劳迪乌斯神，这种就是这个作家的神奇之处。你看这个作家写书，也只有他能够去写这方面的题材了。 就是能够通晓一些历史的典故，然后能把这个历史典故背后的人给还原出来，并且以他自己特有的修辞方式啊，包括那个文学的那些一些技巧，把这个人给他写活。就说我是很期待这个作家的书的。然后普瑞也是跟我合作过的出版社嘛，也是给他们打一个广告啊，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购买这个克劳迪乌斯这个系列的。格雷夫斯写的克劳迪乌斯是值得看的。
我再说一遍啊，我们今天没有收任何出版社的钱，这个都是我们真心的想看的书。当然如果出版社想给我们打钱也可以，那个之后再来支付，我们也是接受的。
对，我是觉得这个很期待。读历史方面的书是我是很感兴趣的，包括现在我那个书我现在都没买，我是想春节以后再购买的，就包括什么文学之冬，讲1933年的德语文学的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读文学作品的时候千万大家要掌握一点，就是你最好能够出得来，就能够到大环境当中去看一看它是处在怎么样子的一个维度当中的，这样的会比较的好一点啊，这样的话也会比较的有趣一点。
特别是读这个外国文学，我以前也是不太读这个历史的，但是你可能读的越来越多，你就会感到你自己读的时候会遇到瓶颈，因为你不了解那个背景，特别是他那个那段历史中发生的事情，你就不能体会到作家的心境，或者说作家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你回去读那些历史，你才能更好的去理解这个书，理解他里面写的那些人物，他为什么要这么写，他的这个出发点在哪里。其实这个就是去读历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也是我自己的这个弥补，所以这两年我也是有意的回来补一些这个历史方面的这些阅读。
对，历史有时候好的一些历史学家写的书你是完全可以把它当成小说在那边看的，包括别人的传记也好或者什么样，你会把它当成一个小说在看的。历史是向来是很好看的，就是你会慢慢的了解到一个人他至于历史的维度当中他是怎么去做一些大的选择的。就是你读这个格雷夫斯写的我克劳迪乌斯这样的小说，你就会去想一个问题，一个人是怎样和历史去发生关系的，他能意识到自己处在怎样的一个历史阶段吗？他能怎么去定位自己处在哪一个时期吗？他有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他的参与历史？哇，这个话题说的非常的沉重了，就是我们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参与某种大事件，参与某种历史的轨迹？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读类似于文学性的历史作品，我们就可以获得这样子的一种感官，从而你会激发自己对身边的一些事情的一种深度的参与感。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也是我是在整个阅读计划当中比较看重这一本书的一个原因。就读一读古罗马时期，因为大家可以想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嘛，为什么古罗马在搞共和的时期会有那种大棒政治，就是后来的法西斯的源头嘛？就古罗马标榜自己是一个共和，为什么会在共和的维度之下政体失败之后又出现寡头统治？那么这种寡头发展成暴君，它难道不具有一些历史的借鉴作用吗？
好，我们下一本哈。既然说到这个历史，我可以来说一下这个托卡尔丘克的有一本叫《雅各布之书》。托卡尔丘克这个作家，他总给我一种感觉，就写东西比较的轻盈，或者说他用一种比较轻盈的视角来写一些的这些事情。但是这本《雅各布之书》反而是一本不够轻盈的作品，他是去写这个波兰的历史嘛。应该是一个虚构的波兰的历史，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知道波兰的这个国家它的历史是非常的复杂的，它曾经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这个国家，然后进入20世纪之后它的这个国土是被不同的这种国家瓜分啊，然后到了现在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你看波兰人去看他们的历史的时候的心境其实是非常的复杂的。那托卡尔丘克他作为一个现在拿了诺贝尔奖的这样一个作家，他回来去虚构一段关于波兰的历史，特别里面涉及到天主教、伊斯兰教，包括涉及到这个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 之间的种种的这样的事情，包括他是如何成为这个异教徒，然后又成为弥赛亚，这些事情其实糅合在一起，而且这本书也非常厚，应该是也有1000多页，所以我很好奇托卡尔丘克这样一个可以说在认识里比较轻盈的作家是如何来写自己这个国家这么沉重的历史，特别还要涉及到宗教，还要涉及到曾经的帝国，还涉及到他对历史的看法，我其实是挺期待的。
托卡尔丘克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才让我们关注到了这样子的一种写作的模式，就是不一定就是像那格雷夫斯这样的去抓住一些历史当中的一些沉重的人物，以人物来带动整个历史的写法，还有一些就是用一些轻盈的笔调。我也觉得很好奇，我跟你的感觉是差不多的，就是托卡尔丘克的整个语言的上面来说是比较轻盈的，那么怎么用轻盈之网去兜中一些厚重的历史发展，而且那个波兰的历史的这个发展，包括它整一个总体的一个走向其实是很复杂的，就不是说我们能够像切割一些国家的历史一样能够轻轻松松的就切割出来，它是很错综复杂的这段历史。我觉得这个我的期待倒是一般啊，但是你说的这个视角我很喜欢，所以我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有时间再去读这部小说。你做吗？这个小说你要做的话，你
现在在这里问我，你让我怎么说呢？你看看我们前面说的这些书加起来应该有这个4000页了吧，这个都是大工程好吗？你又是这里想方设法的挖坑让我往里面跳，我不跳，我这里不打包票。快点换个话题，我们来说下一本，说一个稍微轻松一点的，就是这个拉纳克。诶，这里可以给大家先说一下，这个节目我们本来是要请渡边老师来的，结果他临时有事来不了嘛。那这个我一开始列好了书单给渡边老师看的时候，渡边老师才会跟我说，诶，你这个拉纳克是个什么书，我怎么完全没有听过。哎，我当时就惊了，怎么渡边老师看这么多书的人都不知道拉纳克这本神奇的小说。
对，就是这个作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没有超过渡边老师的听说过那个阿拉斯戴尔格雷的这个作家有听过吗？
我打赌啊，应该是99%的人都没有听过，如果你不是一个外国文学的这个狂热爱好者的话，你肯定是不知道这个名字的。
就是那你们会关注一个我们国内经常翻大部头的译者叫唐江老师吗？唐朝的唐，唐江的江，有大家关注过唐江老师吗？
唐江老师是以前在豆瓣上这个外国文学界很红的一个人，因为他经常会列一个书单，就是他是弄了一个豆列，详细到每个月国内所有的出版社出的外国文学的书单，他都会一个人整理到一个豆列里面。当然现在这个事情有别人来做了，但是我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唐江老师在做这个事情的。
对，他的网名叫奥内蒂啊，奥内蒂，然后就是一个他很喜欢的一个作家的名字叫奥内蒂。我为什么说这两个人的名字啊，就是格雷和那个唐江老师呢，是唐江老师最初把我们这个视野哈引向了一本书叫《十个离奇而真实的故事》，大概是2014年，因为我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嘛，2014年5月份我刚好在那边吭哧瘪肚的写博士论文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出了这本书，然后我去我们书店翻开来看的时候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叫《十个离奇而真实的故事》，它是一个阿拉斯戴尔格雷的一部短篇小说集。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作家是怎么样的一个作家，这个作家非常的火爆，就是在国外其实是一个非常火爆的，就是他受到了很多很多的英国的一些评论家的首肯啊，比如说那个威尔塞尔夫啊，包括是安东尼伯吉斯啊，这些人对他的评价都非常非常的高。然后这个人他是以幻想小说带一点科幻色彩，老黄我没说错吧，来著称的一个作家。然后他的小说比较飞，用我们的行话就是说，黑话就是说是比较飞的。我当时比较好奇的是啊，他是一个苏格兰的作家。好，同学们，你们听到苏格兰这三个字的时候，你们会想到哪些作家？有同学会问，苏格兰有作家吗？苏格兰当然有作家。 苏格兰有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一些作家，但是他是属于苏格兰地区的，但是苏格兰地区出一些很非的作家，这让我觉得非常的匪夷所思。就他的小说像当对于我们说的严肃文学，刚才老黄也说了，我们说的有点轻松一点的嘛，就是他的小说相对来说你会阅读体验感会很强，就不是我们说读什么芬林根守灵夜或者说读梦游人啊等等，它是那种可读性需要去揣摩一下的。这个作家写的书你就可以在比较轻松的语境当中去读的，然后呢很飞，很飞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想象力很夸张很张扬，就飞起来的这个程度可能连他自己都很害怕。对，我现在在打开我的这个豆瓣啊，我看一下这本书啊，你看啊，的确是2014年5月份出的嘛。这本书它的出版其实是非常的古远了啊。这本书一当时出版之后，我觉得我已经脑海里面以具体的情节老实说我已经忘掉了，但是对他那种写法的那种笔调我还是比较的钦佩的。然后大家一直在等他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介绍的这本所谓的拉纳克。拉纳克这本书的封面相信大家已经在这个我们群里面分享到已经看到了啊，公众号里面已经看到了，也是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封面，就是像一个类似于像那种漫画式的这种封面。我不知道拉纳克写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但是我从我自己这里收集到的评论来看的话，拉纳克应该是属于奇幻文学或者说是一种比较非的文学当中的一部代表作。大家如果对阅读，比如说你可以在安排阅读计划的时候看了几本严肃的书有点累的话，我推荐大家可以去拿这本书稍微的消遣一下，就是稍微的轻松一点的去看一下啊。
而且这个书应该也是预告了很久了，今年是明示要出，我觉得这个我今年还是觉得它应该出来的几率蛮大的。
明示就是我现在在合作的那个出版社，可我给我自己打一个广告，就是我今年正在翻译的一个作家，他也是很飞的一个作家，他的名字叫做米尔豪瑟啊，那个他的一部短篇小说选由我和已去世的孙中旭老师一起呈现给大家。为什么叫做我怎么会跟一个已去世的人合作呢，是因为这本书当中有很多的篇目孙中旭老师已经翻译了，那么我等于说是给孙中旭老师打一个替补，就他没有翻译的那些内容全部由我来翻译。那么这个也是由明示这家出版集团去出版的，派给我的任务大概有10多篇，我现在已经翻译了6篇，已经翻译了6篇了，还有大概3-4篇就已经可以翻完了。就是我一个直接的感觉是翻完了华莱士你再让我翻短篇小说，我就觉得可以一边喝咖啡对吧，一边吃我的健身餐，一边可以翻译了，就是特别轻松然后特别爽。这部小说就这部短篇小说集，就米尔豪瑟的我们和其他 We Others， 如果大家喜欢看他的小说的话，可以去豆瓣找孙中旭这个人的名字，他在他的生前留下来的日记当中已经公布了很多他的译稿，大家可以先睹为快。这本书给大家简单的去介绍一下米尔豪瑟这个作家是一个怎么样的作家。米尔豪瑟他是一个也很飞的作家，跟这个格雷一样是一个很飞的作家，但他这个飞啊不是说是在科幻的维度当中飞，他是在日常维度当中去写一些比较飞的事情，就想象力比较飞。就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部小说，就是一个退伍军人他要收到了一个老友的一个结婚请帖，然后呢他就去参加这个老友的婚礼，然后那个老友来接他的时候呢，他们两个就开始攀谈啊，说你的另外一半是怎样的人啊，那个人就一直说他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人，我很爱他，他也很爱我，然后我们就一直生活在一起啊，然后我们读者就会跟着他的思绪去想他怎么参加这个葬礼。结果小说写到后1/3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结尾，就是这个男人原来娶了一个青蛙为妻，他那个老婆是一只青蛙，说他们两个是在田地里面结婚的，然后他的老婆就是一个青蛙，然后 米尔豪瑟就有这样的功力让我们接受这个事实，就是说一个男人为什么娶一个青蛙，那个青蛙是怎样的一种隐喻般的一种存在，非常好看。就是我下个学期会给本科生开一门课，就是讲我们西方的经典的短篇小说，我会把这一篇小说列为一个范例给大家去讲，就为什么他会去写一个男人去娶了一个青蛙为妻，那个青蛙到底代表的什么。那么米尔豪瑟经常会去写这样的小说，这也是我以前孙中旭老师还在世的时候啊，我跟他那个时候还玩微博，在微博上探讨的最多的就是关于米尔豪瑟这些隐喻化的笔调去写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那些东西。他的观点就是这些东西就是一种夸张化的处理，就是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觉得很难以去参透的隐秘的难以排解的情绪化解成一个一个的比喻，让他在文学当中获得可被解释的逻辑性，继而推到我们日常生活中，让我们去理解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些不被我们理解的内容、情感、内在的这些体验等等等等，所以说非常好看。那么话说回来，格雷也是这样的一个路子，他的小说之所以不是一种纯幻想小说，就是因为他写的这些幻想全部是基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难以去理解的那些情感、情绪等等，只不过他比米尔豪瑟用的更加的夸张一点啊，希望大家能够支持一下明世，因为他现在是我的东家之一嘛，那总要给他做一点广告了嘛。
好，那我们来说一个大家最知道的，明年要出这个村上的新书，这个他们战役是城市与其变幻不定的墙。林老师，你现在还看村上吗？
我跟大家交个底啊，村上春树他现在已经逐渐呈现在我的课堂当中，作为一个就会去劝学生千万不要把那个所谓他们眼中的这种通俗文学当成一种不去看的这种题材。我就给他们举个例子，你说我们读书的时候经常会说村上春树是一个通俗作家，什么挪威的森林啊什么之类的，我并不认为村上春树是一个通俗的作家，他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作家。我会觉得村上春树现在逐渐在我脑中啊呈现出来了这样的一个构想，我非常喜欢看他的小说，都是那些不太有名的，或者说处在他的那些小说系列当中不那么著名的那些小说，比如说斯普特尼克恋人这部小说，我觉得已经很少有人会去看了，很多人会比较喜欢看什么冷酷仙境啊这些，我其实不会，我会觉得村上春树那种风格化很强的小说是我很喜欢的。我尤其喜欢他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叫电视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这部小说，叫电视人，这是我认为他的短篇小说的这个精华所在。就村上春树，我老实说，我看除了那个海边的卡夫卡，我在课上花了3次课还是4次课，在我的20世纪西方小说选读当中去认认真真读了这部小说之外，我没有再跟进村上春树的小说。你还在看吗？村上春树的小说？
在看的呀，而且我说一个暴论啊，我觉得在就是村上春树，他好像是一部长篇一部短篇这样来写嘛，他自己的写作的计划是这个样子。我自己有个暴论啊，我觉得在1Q84之后，他的长篇好像陷入了一种困境。
哎，这个话题很好，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村上春树他想解决一个这个世界现在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是这个晚期资本主义后期之后的这个你怎么去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你看到他 1Q84 之后的这些长篇小说都有一个这种我不知道叫公式化的还是他走进了一个套路里面，他就是写这种都市中的这个事情，但是又带着一些无法解释的这种奇怪的元素在里面。但是他每次的小说一开始写的都很吸引人，都很好，都想好像要解释一个很大的事情，但是越写越无力，越写越无力，最后就没有办法收尾了，然后最后他就只能草草的了事。至少这个三本，从这个 1Q84 到骑士团，都是给我一个这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村上春树他还，我不知道这本书是不是这样，因为我看题目好像还是这个套路，所以我觉得他还是想解决那个问题，但是我不知道他在这本小说里能不能解决掉。
对，村上春树呢，我听过一个说法，我不知道是否是真的，就村上春树现在有一种感觉是他在自觉的写小说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叫不自觉的小说家和一个自觉的小说家的差别。所谓的不自觉的小说家，就是他写小说就是为了写小说，然后达到一种 感觉到自己不是在写小说的这种感觉，那他写出来的小说可能是比较 OK 的。那为什么叫做一个现在是一个叫做自觉的小说家呢？就是他现在可能有一些人看中的，就是他可能现在有意识想去拿诺贝尔文学奖，所以说他写的小说才，
他会写一些他们就是比较容易拿奖的那些题材。
对， bingo，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会往那个他们的期待上靠，然后在这种期待当中他会去把这个小说套路化，然后每次都会起点很高落点很低。这个言论是我听到以后觉得有一点点有道理的，就好像我们国内的有一些作者也是这样的，好像就是瞄准诺贝尔开炮啊，就是一定要去拿一本可以去拼到诺奖的小说，继而去把这个写作的过程锚定的太准了，反而使得他的小说本身失准了。这个倾向我觉得村上春树这部小说我们可以去请渡边老师，他作为一个村上的迷啊，到时候我们看他能不能把他请过来啊，来给我们大家做一期这个村上春树小说的这个写作最新的一个动态的这个普及，以及他对这部小说的一些看法啊，我是蛮期待听他说话的。我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这个男人说话了。
那村上的小说大家肯定也是应该会去看一下的，不管他写的怎么样，村上应该也是这个外国文学界的顶流了，肯定是不需要再去营销的。那我接下来说一下这个班维尔的有一本叫《雪》的小说。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一个概念叫做诗小说，诗是诗歌的诗。最著名的诗小说应该是加拿大作家迈克尔温达杰的《英国病人》，当年是拿了布克奖，然后后来也是改成了电影嘛，拿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包括后来的这个04年拿诺贝尔奖的赫塔米勒应该也算是诗小说。因为我之前是看过约翰班威尔的那本海，我是非常的喜欢，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诗小说这个概念。它里面是用了非常非常优美的语言去写了那个海洋的变幻，然后用那个海洋的变幻去隐喻这个人生的变幻，所以三者其实是融为一体，而且加上它那个非常非常优美的语言，其实是一种很享受的这样的阅读的体验。但是诗小说这个品类吧，在国内这个传播有一点点的困难，因为它是一个很吃很吃翻译的这样的作品。如果你的翻译不好的话，其实这个小说很大一部分的魅力就丧失掉了。所以我不知道这次这本雪其实应该也是预告了挺久了，能不能翻译能够还原出那个原作的精髓。包括班威尔这个作家其实和其他的那些他同代的英语作家比如说麦克尤恩啊相比起来，在国内的知名度来说其实也是很小的。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因为他这个小说故事性比较差，更多的是语言上的那些出彩的地方。
那我问你啊，他是哪个地方的作家？
唉，让我想想啊，要来考我了。这个录个播客跟上个外国文学史的课一样的。这个班维尔应该是这个爱尔兰作家对吧？
对，他是爱尔兰当代的一个作家。就是我想顺着这个话题来说，我当时为什么跟渡边老师报了一个暴论，当时我就是说未来的文学应该在爱尔兰，就未来的外国文学他的要爆炸也就在爱尔兰。爱尔兰这个地方太好了，各位，就是我指他的文学发展的生态太好了。女作家有吉根啊，男作家有什么班维尔啊、托宾啊，这些作家你会觉得他们这个状态就是四处都会弥漫着小说的各种样式各种样貌。你都会看到什么叫做诗小说。诗小说就是把小说的语言放大成抒情的语调，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又不失小说的本味。这句话我觉得很重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们通常会觉得老黄说的很对，情节很寡淡啊，这个诗歌的语言非常优美，但是它为什么不是散文，它为什么不是散文诗，或者说不是散文叙事类作品，我们还认为它是诗小说呢？是因为它的整一个骨架上 还是以小说的语言、小说的叙事基调为基础在那边展开的。你比如说他写的那部海，刚才老黄说的很对，用语言去呈现海的变化等等。那么这个变化本身它不是以一种说明的形式去展现，它是嵌在叙事当中的。这种小说就是给我们的语言提高到一个程度上来做这样的一个准备的。就小说优美到什么样的程度，这样的小说你是要储备着的啊，就是小说语言写得很好的那些作家你还是要储备着的。比如说纳博科夫是这样子的一种小说家，你肯定要留一个在你的武器库里，或者说这种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系统的准备当中的，你要留一个这样的一个作家作为一个底的。他的语言无限接近于诗歌的一种语言，但他那个诗歌绝对不是用来抒情的，而是用来参与叙事的。所以说这样的小说家是很少见的。就是有一些小说家他是会注重自己的语言他的一种特性的啊，就大家想要去了解的话，这种像班威尔这样的一个作家你们还是要去读一下的。
就你可以放松的看，比如说睡前的时候你可以翻两张，就是一个很好的这种消遣的或者说入睡的一个办法。当然不是说他的书困啊，就是说你可以进入那个状态，你很容易在安静的时候，在那个夜深人静的时候，随着他的那个文字进入他的那种状态，你可以细细的去体会那个状态。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吧，萨拉马戈今年要出一本其实也是我等了很久的书，就是这个里斯本围城记。我不知道大家，萨拉马戈前两年特别是疫情期间还是一个挺红的作家，大家都会去看这个失明症漫记、复明症漫记。萨拉马戈其实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高概念作家，就是他会营造一个特定的这种环境，然后把人物放进去。所以这本里斯本围城记其实我还是挺期待，但是他那本那个什么耶稣基督的那个什么福音，好像这个肯定是在国内出不来了。那本书其实他有一点点那个，就是这个宗教上的问题可能比较麻烦，但这本里斯本围城记应该是他的这个另一本代表作了，他也是寻找历史的一个新的维度。
萨拉马戈这样的作家他在国内很受欢迎，主要还是他那本失明症漫游记和复明症漫游记，这两部书他给他奠定了一个基调。有人说他是魔幻现实主义的，我觉得不像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就是他可能会去构造一种小说的极端情况，就是类似于我们在读一些小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作家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耕耘的，就把小说当中我们借助想象力可能想象到的那个极端的情况，比如说大家同一天失明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状况，他以小说的想象的一种逻辑去演绎。另外有些人呢说萨拉马戈呢是属于反乌托邦式的一种作家，类似于像乔治奥威尔啊、扎米纳金啊他们这些搞的那些文学，就是以那种夸张化的现实来讽刺我们现在的这个维度，或者说提醒我们注意可能我们现在的维度当中会出现什么样的极端的变化。这两者呢我都不同意。至于你刚才所说的一点叫什么呢，高概念，那么我觉得这个提法还是比较稳妥的，就是所谓的高概念就是它在我们一般意义上认识的现实基础上再拔高了一点点，但这种拔高呢又不完全脱离于我们对现实的合理想象，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构建出一个全新的宇宙啊，我们觉得反正这个东西是假的，它是一种什么呢，就是我构建出来的现实你是可以想象有可能会降临在你身边的。说萨拉马戈的小说我把它放在一个，就是说比如说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日期啊，比如说有这样的一个日期，我可能放长假，比如说五一长假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就是用一个礼拜的时间就可以把它读完的这个时期的话，我就会读萨拉马戈，因为它相对来说是比较的直接，就是说你会去集中的顺着它的思路往前走。就有一些小说家我是绝对放心把全身心交给他的，萨拉马戈是属于其中一个，就是你会把你自己的全部思绪全部抛掉，全部的预见全部抛掉，全部的常识全部抛掉，你全部跟着他走，然后呢跟着他走所构建出来的世界你会留给假期结束之后你可能再去上班了，或者说在上班的地铁的途中再去思考这些东西，他是属于这样的一个作家。 就是它的高概念就在于这里，它还是概念，高也只是高了一点点。
这本书应该也拖了很久了啊，今年这个应该也是一个比较靠谱的读客出嘛。
哇，怎么又是读客啊？读客现在把萨拉玛戈也签过去了。
对，读客签了很多重要的作家。就读客找我一开始想要翻一本书的，我就不提了，是那本书，后来被我推掉了啊，因为我觉得我不喜欢翻，然后我后来就稍微试了一下，就推掉了。他们的签书的这个流程啊是很严格的，就他们希望在整一个出版界做出自己独有的品牌，虽然他们经常会吐槽他那个封面设计的很差什么的，但是还是要给读客说一句好话，就是他们至少在选择译者包括考量译者的这个水平方面做的还是相对到位的工作，至少他们的译本还是比较相对来说是比较可靠的啊，大家可以去放心的去购买去读。
那最后我们其实来说一下托宾吧，把托宾放在最后又是我的私心。哎，不过这个托宾今年好像是要出两本，而且托宾应该是很少能够在国内国外做到同步出版的这样一个作家，至少目前来说是这个样子。
哎，对了，那是因为有一个伟大的出版人彭伦先生，也是我们业界俗称的彭师傅。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渡边老师的视频，怎么又是渡边，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渡边老师拍过的一个 B 站的视频，就他拿了一个照相机去找彭伦老师聊书的那个，就是他们的群岛出版社，其实就是一个以彭伦为主体的，可能就没几个人就把整一个出版社给干了啊，就是整个出版的一个公司就给干了，所以说他们相对来说是只出精品的一个出版社，然后彭伦老师呢又以自己的文学品味和文学趣味作为支撑啊，在那边选择他要出的作家，当然他的有些品味飘忽不定啊，当然会有我们以前讨论过的不那么友好的那些作家，当然他也会去出托宾这样的作家，所以说他是一个彭伦老师属于像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就是他是很多业务都可以一个人完成的，因此他就不需要有很多人帮他完成，所以说他跟国外的出版机构直接接触的，没有中间商，因此比较快，你懂我意思吗？就彭伦如果要去出书的话，他可能不会去通过一些弯弯绕绕的关系，他可能会自己就跟对方直接对接了，因此他的出的书啊，选的译者啊等等，都是非常好的。就大家我们译者圈里面都是想的，如果哪一天能够跟彭老师彭师傅合作过，那是我们作为翻译的一种荣幸。我这里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就是那个我们的巴黎评论当中不是收录了一篇我翻译的萨尔班拉什迪的访谈吗？然后我翻译了交给了他们九九出版社，就彭伦先生以前就彭师傅以前是在九九出版集团的，后来他跟他们这个出版集团之间就后来就分开了嘛，分开了之后他自己成立了群岛出版公司嘛，那么他当时在九九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念彭师傅的好，你们现在看到的九九的几大支柱系列全是彭师傅一手张罗起来的，比如说短经典，比如说巴黎评论，比如说中经典，这些全是彭伦老师在的时候跟一个另外一个很出色的女编辑，也是个很好的译者，她的笔名叫索马里女士啊，一起在那边张罗起来的。那当时我翻译完了这个萨尔班拉什迪的时候，我就是慕名的投给了这个彭伦老师，就是我自己喜欢萨尔班拉什迪，不是他给我合同我去翻译萨尔班拉什迪，是我自己幕后做了很多萨尔班拉什迪的翻译，其中包括他在巴黎评论的访谈，我就交给了彭师傅，我说你看能不能出版。那么慢慢的这个稿子就是泥牛入海啊，就没有声音了，直到有一天他们的那个另外一个编辑不是渡边啊，来联系我说这个能够出了，然后呢让我再改一遍，然后我自己再做了很大一番的修改，然后才登出来的。后来有一次是在我们杭州两组搞活动的时候，我们渡边拉着我去吃饭的时候说，哎，彭师傅在另外一桌，你要不要过去一起去打个招呼啊什么之类的。我刚坐下，彭师傅就跟我说，哎，林小小，我要跟你说，我要纠正你一点啊，就说这个 这个你当时在做那个巴黎评论这个宣传的时候说萨曼拉斯基这个你早就交稿了，但是一直出不来，你知道幕后的故事是什么吗？我说我不知道。然后他就跟我说，如果没有我去那边去那个争取的话，你到现在都可能看不到，所以说不能怪九九他们出的慢，是因为我一直在做工作。所以说现在大家就感谢彭伦老师能够帮我们去做很多幕后的推进工作，使得我们才能在巴黎评论当中看到萨曼拉什迪的这篇访谈。所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不显山不露水，但是你就会觉得是一个许文强一样的人物在你面前出现了，就是告诉你，那这个东西就是我做的，那个东西也是我做的啊，就属于这样的人物。所以说他这个出版的书啊，他又是非常喜欢托宾的一个出版人，应该可以跟老黄成为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的。那么由老黄来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托宾这本书他期待一些什么，然后我再做补充吧。
啊，托宾是有两本新书嘛，一本是虚构，一本是非虚构。他那本虚构就是那个布鲁克林的续篇，叫长岛。布鲁克林大家应该都看过吧，就是这个续篇，这个因为我看介绍的时候我看到一点，他说这个故事是以三个主人公的视角切换来写的。其实那个托宾他是非常会抓住那些就是无法言说的细腻的感情，这个是托宾在我看来托宾一个非常就是重要的，他去写那种想说又说不出来的那些话，人物的那些思绪的流动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细腻的，这也是我非常喜欢他的一点。其实我之前在群里也说过，其实每一本托宾我都会买，我是很少会去像托宾这样就一个作家会把它收全的，但是托宾的这个小说不管是短篇还是长篇我都是会去认真的看一下的。所以这个长岛这本布鲁克林的续集我还是当然是非常期待。另一本是他的这个应该是一个非虚构，是他讲的一个都柏林的文学地图，这个其实我是要比那本长岛更期待的。因为你知道托宾他的那个不管是大师还是他的这个魔术师去年出的，他是很喜欢去写这些文学的前辈的嘛，去想象自己这些文学前辈的生活。那么他作为一个那个爱尔兰人，他去写爱尔兰历史上这个最伟大的这些作家，包括这个王尔德，包括叶芝，还有乔伊斯的父亲，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包括他的去世，包括今天如果从托宾这样一个现代的爱尔人来看自己的这些先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当然这本是一本非虚构，那么就肯定少了一些托宾自我诠释的东西。我不知道就是关于这个爱尔兰现代的这些作家，包括爱尔兰现代民族文化的这个认同的诞生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托宾今天怎么去看，这个是我很期待他去写的东西。
对对，这本书我也是很期待的。因为你看王尔德，就奥斯卡王尔德，老叶芝和乔伊斯的父亲其实是同一代人，就他们这几个人都生活在那个爱尔兰特殊的一些时期，三个都是爱尔兰人。也就是说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前面那段时候，就是在大概是英国的维多利亚时期嘛，那么在爱尔兰刚好是处在那个像那个王尔德啊，包括早期的叶芝活动的一些时期。那么我们都知道乔伊斯其实是跟叶芝之间是分道扬镳的关系嘛，然后乔伊斯也跟叶芝非常不客气嘛。那么这一部小说其实就是写一个类似于转型期的爱尔兰的一个断代史啊，以这三个人物去，我猜测，我没有看过啊，以这三个人物的这个经历啊，去写爱尔兰特殊时期的一个断代史。所以我觉得托宾是一个大家不要忘记他写过大师这部作品的一个作家，也给托马斯曼立过传的。好了，在这里就提醒大家，我的期待是很可能这部小说有可能就是和大师包括写托马斯曼的那部传记体的小说一样的，是以这种事实为基础去写历史背后不可言说的文学内容。就是刚才老黄说的我非常认可的一点，就是托宾的细腻情感和他的笔调总是把我们认为日常生活中都会放弃掉的那种表达情感的方式把它聚拢起来。他一定是找到了某一种历史当中的一些纤维，那些纤维当中还夹杂着别样的东西，他要把他这个东西写出来。我觉得托宾在这个方面的确是独树一帜的好。嗯，
OK， 那差不多今天就是介绍了一下我们24年我和林老师最期待的一些国内要出版的文学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新书。我刚刚又看了一下，没有一本是低于400页的，好像工程量很大的样子。
对啊，你自己选的都是那些大书吗？
好好好，那都是我的错，我给自己挖坑，那我也希望挖的这些坑我能够尽量的填上。那大家也可以督促我们明年的这个时候再来看看我们有多少书是看完了并且能够做出节目来的。那最后还是祝大家新年快乐。There's an old town road with mystery of Tom the poet and his muse, and a magic lake which gave a light to the words the poet used. Now the muse she was his happiness, and he rhymed about her grace, and told the stories of treasures deep beneath the blackened waves.Of one done still in its misty crown, the moon she went down to the lake, and in the waves she drowned. And now to see your love set free, you will need the witch's cabin key. Find the lady of the light gone mad with the night. That's how you reshape destiny.To the lake to call out to his dear. When there was no answer, he was overcome with fear. He searched in vain for his treasure lost, and too soon the night would fall, and only his own echo would wail back as his call. And when he swore to bring back his love by stories he'd create, nightmares shifted in their sleep in the darkness of the lake. And now to see your love set free, you will need the witch's cabin key. Find the lady of the light still raving in the night. That's how you reshape destiny.She came to him with darkness in her eyes. We're in a morning gown, sweet words as her disguise. He took her in without a word, for he saw his great mistake, and vowed them both to silence deep beneath the lake. Now if it's real or just a dream, one mystery remains.For it is said on moonless nights, they may still haunt this night. That's